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欢迎收听
由林美老师所主讲的
儿童教师训练。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美老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儿童教师训练课程。你还记得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圣经课程的组成部分，也讲到了在故事的情节里如何穿插罪、问题和神的爱。那么今天在第五节的课，我们一开始就要延续上一堂课所讲的内容，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如何在圣经的故事情节中穿插解决方法。请你翻开圣经路加福音18:35-43。路加福音18:35-43。那在什么地方还可以教导解决的方法吗？下面一个情节，耶稣问巴迪买，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当耶稣问巴迪买这句话的时候，就表明耶稣他有能力解决巴迪买的问题哦。那小朋友，在生活当中你犯了很多的罪，谁可以解决你罪的问题呢？也只有耶稣可以解决你犯罪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是完美的，他从来都没有犯过罪。可是他心甘情愿代替你所犯的罪受罚，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流出血，而且他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就像哥林多前书15:3-4说的，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是的，主耶稣可以赦免你所犯的罪，因为他已经为你的罪死而复活了。就好像主耶稣他问巴迪买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呢，当然耶稣也有能力可以来解决巴迪买的需要啊。好，你看见了吗？我们透过这三处很自然的情节的地方呢，我们就可以把救恩信息带到里面去，那让孩子们一面听故事，他一面就有机会也把这些救恩信息都听进去咯。你觉得这个方法好吗？好，接下来我们讲到圣经课程的第三个部分，就是高潮。请问高潮是什么呢？高潮呢，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故事的问题得到解决的地方，那就是高潮哦。那我们来看看巴迪买这个故事，它的高潮在哪里呢？很清楚啊，就在第十个情节这里说，巴迪买立刻看见，他重见光明，不再在黑暗里了。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得着解决了，这里就是他的高潮。圣经课程的第四个部分呢，就是结语。结语呢，通常是紧跟着高潮，就很简短的就完成了他故事的情节。所以结语就是故事的结尾，故事的结束。通常呢，一般的故事的结尾呢，都是令人满意的结局。但是呢，也有一些是悲剧的结局哦。好，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一个故事是由哪四个部分组成的呢？就是引言、故事的情节、高潮和结语。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想一想，虽然我们这个故事呢，我们今天所学的呢，是讲到一个福音性的 圣经课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班上呢，也有一些孩子是已经信主的儿童哦，那么我们也不能忽略他们的需要。所以呢，在一个福音性的圣经课程里面呢，我们应该包含一个给已得救儿童的简短教导。那这个教导呢，我们通常呢可以这样子的形容说，已经相信耶稣的小朋友。那当你这样子讲的时候呢，那些信主的孩子就知道，哎，这是针对他来说的。然后呢，你要教导一个真理。那我们想想看，哦，刚才巴迪买的故事里面，你觉得针对一个已经信主的儿童，他可以学到什么真理呢？巴迪买不会无缘无故的呼叫耶稣的名字啊，肯定是他在坐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曾经有人把耶稣的事情告诉他，他才知道耶稣可以医治他，他才大声的呼叫啊。所以在这个真理的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很简单的用一个句子来说，已经相信耶稣的小朋友，神要你向别人传扬耶稣。然后接下来你可以举个例子，向谁传扬耶稣呢？你可以告诉孩子们，这一周他可以向他的好朋友，向他的同学去告诉他们有关于耶稣的事情，甚至也可以告诉他们他自己是怎么信耶稣的。最后呢，可以用一个经文来支持这个真理。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我们用这个经文呢，来鼓励信主的孩子，他本周去向其他的人传扬耶稣。这一个就是我们在一个圣经课程当中呢，也顾及到已得救孩子们的需要。听了以上的分享，毫无疑问的，神的话语有能力改变生命。所以，亲爱的老师，你打算每一个礼拜告诉你的孩子圣经故事呢，还是要教导他们一个充满了福音大能的一个圣经课程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五课的内容，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救恩的呼召。英国有名的牧师施布珍，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来吧，孩子们》。在书中他说，继续吧，亲爱的老师，相信神会拯救你的孩子，不要仅仅满足于每一周只教导他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要立刻的带领他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导孩子看不到成果，是因为我们对他没有期待。其实孩子们是可以立刻决志相信耶稣的，但是请问老师，你有没有给孩子们这样子的一个觉知的机会呢？这堂课我们要来谈一下，怎么样对孩子发出救恩的呼召。那首先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要呼召呢？呼召是什么？呼召就是神邀请孩子到他面前来。天父的心意是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到他的面前来，他不愿意任何一个小孩子失上沉沦。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呼召呢，也是给老师你一个机会，很慎重的向那些愿意接受耶稣的儿童来陪谈。是的，我们应该给听到救恩的孩子有一个机会来回应 他愿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呼召。再来，我们来思考，当我们发出救恩呼召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原则。首先，你在呼召的时候呢，请你先祷告。你要期待圣灵用神的话语向儿童显示他们需要救主。所以，当你在呼召的时候，请记得，不是你自己有什么本事可以让孩子来觉知，让孩子来信主。孩子能不能得救，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若是圣灵不动工，你的口才、智慧还是不能感动孩子们来相信。你也不必担心，要是孩子不信怎么办呢？你只要尽上责任呼召，动工是圣灵的事哦。第二点呢，请你在每一堂课教导完整的救恩信息之后进行呼召。请你清楚地讲解神是谁，人的罪，解决的方法之后再呼召。因为如果你没有讲解救恩信息，人们不知道他为什么需要相信耶稣。二十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他讲的救恩信息非常简单清楚，让听的人很容易就明白。然后接着他呼召的时候，就有上千上万的人走上台前。这是提醒我们要先讲完整的救恩信息之后再来做呼召。那么我们通常在什么时刻呼召呢？首先，我们可以在圣经课程结尾的部分做呼召。你的圣经课程讲完了之后，你可以做呼召。另外，你在教完诗歌之后也可以做呼召。当然，这个诗歌是属于福音性的诗歌，例如《来信耶稣》这首诗歌就很适合做呼召，或者是一条道路，通往天堂的一条道路就是信靠主耶稣，这一类福音性的诗歌呢，你就可以来做呼召。还有教完经句以后也可以做呼召，当然这边的经句呢，也是指跟救恩有关的经句，例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解释完这个经句就可以来呼召。还有一些遇到故事，特别是一些福音性的遇到故事或实务教材，你介绍完你也可以来做呼召。去求神带领你看在什么样的机会里面是很适合很恰当来向儿童做呼召的。那么当你呼召的时候要注意，要简短，你的呼召不要超过一分钟到两分钟，因为对孩子来说，坐在那里一分钟可是很长的哦。所以你的呼召很简短，很简单，那么儿童也是可以回应的。好，再来，你在呼召的时候呢，你也要复习一下刚才所教导的那些救恩的内容。你要让孩子们知道他有需要这份救恩，因为他是罪人，也要告诉他主耶稣他的血就是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之路。然后你在使用的词句上，请你常常使用你这个字眼。你这个字眼呢是属于个人化的，所以你在呼召的时候不要说你们愿意相信耶稣吗？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呢，孩子们就会看看别人。但是如果说你从来没有相信耶稣，你现在愿意相信耶稣吗？那他就知道老师你是对他来说的了。还有一点提醒我们，呼召呢是要让孩子自愿的，不要用情感去影响他。老师希望你来相信耶稣，如果你今天来相信耶稣，老师会很喜欢你哦。或者也不要用 恐吓或夸大的词句来强调那个地狱的可怕，而是要让这个孩子出于圣灵的感动，他自己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么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呼召的过程。当我们在呼召的时候呢，请你用安静静浅的声音来呼召。也许刚才你在讲圣经故事的时候讲的口沫横飞，有声有色的，但是当你进入到呼召的时候呢，你要用一个很安静的声音，因为依靠圣灵使儿童的心安静下来，让孩子知道他现在这个决定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同时呢，你要用基督的爱来呼召，让儿童感受到这是因为神爱他，所以神向他发出的呼召。同时呢，你在使用这个呼召的字眼呢，应该是要解释，让孩子可以明白。比方说，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得到永生吗？那什么是永生呢？什么是神的儿女呢？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这些字眼呢，你都必须要用孩子明白的话语来做解释。最后呢，你在呼召的时候呢，你要让孩子们明白，这个呼召不是老师你来呼召他们的，这个呼召是来自于神。所以请你用圣经的经文来呼召孩子们。那是不是圣经上所有的经文都适合来呼召呢？并不是，只有某一些经文里面有包含神的条件还有神的应许的经文才适合做呼召。举个例子，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神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信他，信。那神给信的人什么样的应许呢？永生。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神的条件是信主耶稣，那他的应许是得救。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的条件是接待相信，他的应许是成为神的儿女。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神的条件是求告，应许是得救。所以你发现了吗？这些经文呢都是非常适合用来呼召的，因为在这些经文里面呢都强调那个相信，相信。那么相信什么呢？就相信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我自己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我相信耶稣代替我的罪受罚，我相信耶稣在我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赐给我永生。所以这些经文呢都是非常适合来呼召孩子们来做决志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呼召的步骤。你在课堂上当场要怎么呼召呢？第一个步骤，请你先复习救恩信息。也就是说，你刚才在圣经课程里面已经讲到了罪，讲到了耶稣的解决的方法， 那你在这个时刻呢，你稍微再复习一下。第二个步骤呢，也是你把这个救恩的方法讲得很清楚，因为也许刚才在上课的时候呢，孩子们他们可能会漏听了，或者是没有注意听，所以你现在复习救恩的需要。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你复习救恩的方法，我相信耶稣是为了我的罪死而复活，那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三个步骤呢，就是你要使用一个带有条件和应许的呼召经文，就像刚才我们跟你分享的，像约翰福音3:16，使徒行传16:31，还有约翰福音1:12，罗马书10:13，这些有条件和应许的经文呢，你讲出来而且加以说明。第四个步骤，这个时候让儿童闭上眼睛低下头。为什么要让他们低头闭眼呢？就是不要让儿童受到别人的影响。因为当你说愿意相信耶稣的小朋友请举手，那他如果没有低头闭眼呢，看到别人举手呢，诶，他也跟着学，他就举起手来了。所以如果没有低头闭眼呢，当你说愿意相信耶稣的小朋友请你从位置上站起来，那他看到诶，怎么都没有人站起来啊，就算他心里愿意相信，他也不好意思站起来。所以呢，我们在呼召的时候呢，一定是请小朋友低下头闭上他的眼睛，让他可以专心。第五个步骤呢，就是让他们做一个回应。所以你要求他们做一个回应的时候呢，请你用四个字，让我知道，让我知道。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让他们来做回应。比方说，愿意相信耶稣的小朋友请举手让我知道。愿意相信耶稣的小朋友请睁开眼睛让我知道。愿意相信耶稣的小朋友请站起来让我知道。愿意相信耶稣的小朋友请走到前面来让我知道。你可以每一周呢，用不同的方式让小朋友来做回应。第六个步骤呢，就是要明确的指示儿童到哪里去可以与你陪谈。所以呢，请你使用来找我这句话。刚才有举手表示愿意相信耶稣的小朋友，下课后请到讲台的旁边来找我，我要用神的话告诉你怎样得救。或者你可以说，刚才站起来的小朋友，现在请你坐到第一排来，我要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你有很清楚的指示的时候呢，小朋友他们就知道怎么样来找你，接受你的陪谈。所以请记得，在你做呼召的时候呢，就是要说让我知道，还有来找我这两句话。好，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个呼召的范例，做一个呼召的范例，让你注意听听看，怎么样在课堂上跟孩子们做呼召。今天的故事说，巴迪买相信了耶稣，所以他就不在黑暗里面了。小朋友，你跟我都犯了罪，我们经常犯罪，都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也会受到罪的刑罚。但是主耶稣，他代替你跟我的罪受了刑罚，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血。圣经说，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今天，如果你知道 神爱你，你也愿意来相信他，那么你就可以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哦。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小朋友，你现在是不是愿意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主耶稣，我相信只有你能够赦免我的罪，主耶稣，请你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小朋友，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请你举起手来让我知道。好，请放下手来。刚才举手的小朋友，下课以后请你到隔壁的教室来找我，我会用神的话语告诉你怎么样来相信耶稣，使你的罪得赦免，并且得着神赐的永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你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英国的那位施布真牧师的建议吗？他说在儿童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期待他们的果子。所以如果你想要见到果子，你需要清楚的传讲救恩信息，然后慎重的简单的邀请他们来回应。当你和我忠心尽力呼召儿童的时候，神会在他们的心中动工，使他结果子。愿神赐福你，记得每当你的班上有新来的孩子，或者是还没有信耶稣的孩子的时候，不但要讲救恩信息，还要记得向他们发出救恩的呼召哦。